嗨，大家记得可以打开资讯栏查看本集简介、章节内容或补充更正资讯哦。欢迎收听
AMPM 交换日记，
我们来聊天。
好哦。
Hello， 我是 A，
我是 Mini。那我们要聊什么呢？
我们今天来聊聊，你也是高敏感人吗？
其实高敏感这个词近几年还蛮夯的。
对，我自己觉得我是，你觉得你是吗？
我自己觉得我是啊。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就是关于高敏感的定义，还有就是像高敏感的人他们的人格特质的一些特征。
那我们今天的参考资料呢，都会放在资讯栏，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点连结去看看。好，然后首先呢，我们先来聊聊高敏感族。像这样子的族群人也叫做共感人，它指的是对外界刺激高度敏锐、感知力比较强的人。然后也有一些说法是说，因为他们对人际比较过敏，所以多数的高敏人呢会比较容易压力大，然后有时候甚至会出现忧郁的情绪。然后有一些高敏人会出现一些社交障碍，或是觉得自己好像都没什么朋友这样。高敏感族这个定义呢，它这个词是出现在90年代一个美国心理学家艾伦博士他提出的。然后他将这个高敏感人格定义成一，处理资讯十分深入。这个可能有点翻译啦，对，大家听起来会觉得语法怪怪的。然后再第二个是过度接受外界的刺激，第三个是情绪反应和同理心强烈，第四个是感官刺激强，比如说对光线啊、气味啊，或是声音都异常的敏感。
对，那其实我们像我自己啊，就是很常在社群上的切入点，就是在讨论高敏这件事情啊。原本其实大家对于敏感两个字，我自己觉得普遍会觉得比较偏负面。你很敏感耶。
对对对，
你不要那么敏感好不好，
就是带着比较负面的语气。
对，但是说实在的，其实你会陆陆续续看到很多就是关于高敏感人格特质的一些算是比较平板的一些说法。就是也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就是这类型的族群的人呢，他们其实是具有更高的感知跟感受力。
对，
那也就是这样子的个性之下，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格特质之下，他们其实拥有的优点或是强项是什么。
对，就是大家会开始去探讨，其实敏感不是只有负面的观感。
对啊，
它带来的优势吗，或者是
算是优势吧，我觉得先天上就是比别人更容易察觉某些事物。那我们这个高敏感十四项特征呢，是参考来自一个心理学的网站，叫做 Psychological Today。首先第一个就是像高敏感的族群呢，这一群人是特别的善解人意，就是他们呢有具有敏锐的能力，可以去感知他人的感受啊，或是需求，或是不安全感等等。那科学也已经证实，就是像高敏感者，他其实具有更为活跃的镜像神经元，能够更加的理解他人的情绪。
其实我一直觉得善解人意好像都是偏算是优点，在讲人格特质，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太善解人意真的自己很痛苦。
对啊，对他人一定是优点啦，但是对自己有时候其实是
不一定。
有时候我觉得过度的同理心也是特别累。
做事情很局限。
再来第二个就是懂得珍惜跟反思，那也很擅长呢在建立联系或者是整合一些复杂的资讯。然后他们很常呢会听到别人对他们说啊，不要放在心上，也常常会想就是为什么周遭的世界影响自己是这么的强烈，但其他人好像都很淡定
啊。就一样的事情我感受力很强，可是别人好像
我的反应好像特别大。对，那别人就会常常说你这个你不要放在心上，不要想太多，
好像我面对客户的
哎呀不要太敏感，没事。
OK。
然后像这样子的人也会普遍被认为是比较难顶住压力的，就是像如果是在短时间之内呢，就是面临到工作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就会让这样子高敏的人特别焦虑，然后这样子的人也比较畏惧在会议上公开场合上发言，然后并且呢难以招架很大量的代办事项。再来呢就是高敏感族群被认为脑袋是很自在的，也就是说他
自由自在。
对，自由自在，就是他内心生活是充满活力的，然后可以察觉到自己是很有原创性、很有创意创造力的。但是也因为如此，他们很常陷入过度的思考、过度分析，而导致自我的批评。
就内心世界很复杂。
嗯，那像这样子的人呢，他们也比较习惯的就是一直思考跟考虑，就是思虑再三，像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他们通常很难以去做出一个决定，即使错误了，这个的成本没有很高，但他们还是很担心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对，
那再来这样子的人呢，其实他们是很注重细节的，就是他们很敏锐，然后也可以很了解具体的状况，并且注意到周遭很细微的变化。那他们也比较高度的来迎合别人的好恶，因此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很擅长迎合别人的好恶嘛，所以也很容易就是获得朋友或是人际关系等等。但是呢，也有可能就是因为做事情太一丝不苟了，所以而演变成就是变成像是有完美主义者的这种感觉。那眼睛里常常没有办法容下一颗沙子。对，那像高敏的人呢，他们也很常表露他们的善意，很常被称赞就是很有礼貌啊，很得体，然后能够去分辨好坏。那在职场上这样子的人呢，是诚信守诺言的，不过呢也很容易被难相处的同事惹恼。那再来像高敏的类型的人，他们同时呢也是问题解决者的一个象征，承诺跟奉献的精神呢也会使高敏族群的人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成员。那他们始终都能够关注周遭的环境，感知冲突，然后或者是缓解问题，并且识别出新的机会。好，那高敏者呢，他们的观察力是非常入微的，他们会很积极的来应付周遭的噪音啊、混乱啊，或者是一些外部的刺激，因为这些刺激对他们的而言可能是一个大烦恼。没错，这些刺激可能对于一些不是那么高敏的人，他们其实搞不好是无感的。
我真的对噪音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
尤其戴了抗噪耳机之后，一没有抗噪耳机我就变得很烦躁，我觉得好吵。
我是有一点恐音。
我是没有到恐怖，我真是很烦躁。
我是觉得那种突如其来很刺耳声音，或是很高频率很吵啊，那种你知道，职场里很多那种能歌善舞的人很烦吵。OK，
我是对于外界的噪音，我真的我会很恼怒，这样忍不住又要戴起我的抗噪耳机，
我的耐受度也是会降低。好。那像高敏的人呢，也通常被认为说是更爱哭的，因为他们呢就是情感充沛，然后所以也哭点比较低。
真的耶，我看蜡笔小新可以哭，
我要看情节，但某些特定情节我一定是哭爆那种。好，再来呢，高敏者喜欢在家里工作，
没错。
他们更喜欢能够控制外部刺激的工作环境，然后工作空间要很明亮、干净或是整洁。
没错。
好，再来是第14个特征，就是呢，高敏者他们是非常需要去寻求意义跟目的的存在，就是他们是从内在因素，例如呢，就是从工作中找寻乐趣，而不是外部因素所驱动的，也就是他们不像只是为了金钱或者是名声啊等等等来工作，比较像是在寻找借由工作可以达成的这种使命感，不仅仅是为了薪水，就是钱不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工作考量的第一要素。
他可能会摆在二或三。对，刚刚听完了很多很多，大概14项，就是高敏感族的一些特征，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哪几点很重。因为我觉得好几点其实我都很重。
我也是。
对啊，然后也因此呢，我们就做了一个高敏感自我测验。
对，
那我们其实网络上有很多种版本，那我们做的呢是由艾伦博士提出的一个27题的自我测验，在我们参考文章里面也有连结，然后它有中英文版本，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做做看。然后这边跟大家讲个小小前提，就是虽然我们讲高敏感自我测验，但是其实高敏感好像目前还没有被认为是一种精神健康上的障碍。那学理上呢也没有正式的方法可以将某个人诊断他是他是一个高敏感族群，这样也没有医学上正式的一个测试，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测验啊，或是网络上流传的一些自我检测量表，应该都只是作为一个依据啦，就是让你
参考就好。
对，让你知道可能自己有多敏感而已，
或者是有这样的倾向。
对。好，那我们直接来揭露我们的结果。先跟大家讲一下，27题的这个测验呢，你只要结果是高于14的，你就有可能是高敏人。好，请问你勾了几题？
20。
我略高，我21。
对啊，
就很高明，因为其实它每一个它就是好几个选项嘛。你认为 你有的就是打勾嘛。
对。
然后我觉得几乎每个都在讲我，嗯、就很我啊。总共也才几题，
27题
。对啊、嗯，就是高敏人。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在没做之前，我就觉得我蛮像这类型的人啦。但有一些目前还没有察觉到，有一些特征、
嗯。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知道自己的小孩是不是高敏感儿童的话，网络上也有流传一些什么3分钟测验，它是可以来判断小孩子是不是有高敏感特质的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参考那篇文章呢，它其实还有带到，比如说高敏感的人呢，你是可能适合怎么样的工作，或者是刚刚前面有提到嘛，你可能会在有些人啊，在社交上会有些障碍啊，或者是什么的，针对这些改善人际的关系，它有提供你一些 people， 所以也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到参考资料进去网站参考这样子。
嗯。那像我的话，其实我也很常被说，就是真的很、想太多啦，就是不用想这么多之类的、
嗯、
但是其实像这样子所谓想太多的个性，它的另一面其实代表着也是思考
周全
跟细心。
嗯，
嗯，那既然像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学习欣赏自己。然后只要我的这样子的人格特质没有去造成他人的影响，没有去造成人际关系上很大的障碍或者是任何阻碍的话，我是觉得不用太过苛责自己，或是要求自己一定要成为、哦、我就不要想太多的人。因为
老实讲你也控制不了、
对啊，坦白说你就是这样子性格的人，怎么可能人家跟你说不要想太多就不要想太多。我觉得是说不要往坏的地方想，可是你就说这个这句话也有 bug， 就是有的时候
不
要往坏的地方想，可是有些人他就是一个风险管理者啊、
嗯、
对啊，所以很多性格
他必须想到最坏的，
没错，就都是双面的啦、嗯、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过苛责他人好吗，就是学习欣赏别人欣赏自己，我觉得会有减少很多的纷争跟疏远。
嗯，而且说真的，我觉得有些事情你就是要想多一点、嗯、再做决定，那当然是看事情去判定，但不是每一件事情想太多都是不好的。
对啊，
我觉得有时候人真的是要放在对的位置、嗯、然后利用你这个优点，
嗯，
去
帮助别人帮助自己。
对啊， 嗯， 嗯，
所以不管你是什么样人格特质的人，不要太活在他人的评价，你应该从自己的角度去检视自己，然后先从喜欢自己开始。
有点难，我知道，因为对我来讲很难啊，因为我是忍不住会一直检讨自己的人。对，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
努力，好吗？
光明的心情，这集是什么？好啦，就这样咯，那就今天的内容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说对我们的频道内容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 NPN 交换日记，那我们的 YouTube 也会同步上传音档哦。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话呢，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或是来去找我们互动哟。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